大家早上好。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民数记第三章。其实如果我们看今天跟明天，就是第三第四章，都是在谈论利未人的侍奉。那如果我们有察觉的话，利未人是不包括在第一跟第二所数点的民数里哦。所以神他把利未支派分别为圣，做圣所的侍奉。他本来其实是拣选以色列的长子来归他自己，但后来他再拣选利未支派代替他们做圣所的侍奉。那利未人他是被神拣选协助祭司的，他们获选并不是因为说哦，这个摩西啊或者亚伦是利未人，而是因为利未人他在这个金牛犊的事件上对神所显明的一个忠心哦，就是当时候当百姓他们都离弃耶和华去敬拜人手所造的这些偶像的时候，利未人他却是站在神的那里的。所以如果你弟兄姐妹想要了解更多，我们其实是可以回去在出埃及记第32章25到29节那里可以再重新来看哦。所以我就把今天的这章经文主题定为蒙神的拣选哦。那我也把这段经文分为四大段来看。那既然利未人是蒙拣选的，那其实他们就有属神的职分哦。这个是在第一个段落，在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哦。那第二到第三节的经文这么说：亚伦的儿子长子名叫拿达，还有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这是亚伦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共祭司职分的。亚伦一家也是属于利未支派的，但只有他和他的后裔被拣选成为祭司。那祭司的地位其实就是高于全族其余的人，也可以他们是可以接触祭坛祭牲的血，然后进入会幕，是全民的教导者和代求者等等哦。然而责任大，权力大，其实责任也是大哦。所以在第四节那里我们有看到他特别提到他的儿子，就是拿达和亚比户，因为献燔火而遭杀身之祸的事情，就解释了何以管理利未人的祭司只剩下以利亚撒和以他玛。那其实也透过在这里讲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借此要警惕大家应该要信守神的教训和律例哦。那其实祭司是神和百姓之间的中保，他们承受的恩典越多，所负的责任也大，侍奉的标准其实也是很高的。那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他们并不是没有做工懒散，而是他们没有谨守神的话，就是他们向耶和华献燔火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的，结果这个工作就给他们带来了死亡。那燔火是什么呢？燔火它在这里其实就是指按自己的意志，而不是按神的旨意侍奉神的一切行为。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华丽的一个祭祀或者是侍奉，如果我们无视于神的旨意，绝对是不会蒙神的喜悦的。而且经文也提到他们是没有儿子，似乎也是在暗示他们是受到了神的咒诅。因为在旧约子女是蒙神祝福的一个凭据哦。所以我们若是蒙神拣选的，就必有属神的职分。就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11到12节那里所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因此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职分，并且我们要各尽其职，按着神的旨意来侍奉神，使神的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那我很常听到有一些基督徒就说，哎呀我不会啦，我什么都不会啦，那些所谓的这些职分啊，做牧师啊，教师，这些是留给那些好像有很高的学识啊，或者是那些受训那些领袖就好了。然而我们既然是神的身体，我们就有份参与建造基督的这个身体哦。神从来他都不是拣选那些 才能很多啊，或者是很有学问的。如果我们看啊、耶稣自己本身嘛，就看到哎，耶稣拣选那些好像都是在人的眼中看过去不起眼的那些农夫啊、渔夫啊，这些等等哈、哦。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呦，我自己好像什么都不会哦，没有也没有别人厉害，这些等等，应该是不能够被神使用，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够做。其实只要我们愿意哈、哦，我们愿意给神使用的话，神必定会使用我们哈、哦，加添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才能跟我们所需要的一些技巧哈、哦。所以这是在第一个，我们看到蒙神拣选的人，他其实是有属神的一个职分。那第二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蒙神拣选的人，其实他也有属神的归宿，他也是属神的归宿，在第五到十三节。那第六到第八节的经文就这么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办理帐幕的事。那这里我们看到经文说好服侍他，那其实这个的意思是让利未人在会幕里帮助大祭司或听从祭司的命令。那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在旧约出埃及记里面在头一个逾越节，就是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神他就吩咐所有以色列家庭将头生的男子分别出来献给他，那他们要协助摩西和亚伦料理百姓的事情。然而当我们回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神拣选所有的利未人代替其他各支派投身的男子，那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利未人他们是分别出来料理会幕服侍百姓的，他们是归属于神的。而且我们也会发现所有的祭司都是必须要出于利未支派，但也并非所有的利未人皆是祭司哈。那只有属亚伦家族的男性子孙，就是那些身体健壮没有残疾，满25岁以后先接受5年的在职训练，到30岁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正式的祭司哦。那因此我们就看见利未人和祭司服事上的不同。那利未人他是根据神的命令说明献祭办理帐幕的事，还有看守会幕的器具，但是呢他们却不能够做会幕里面就是那些圣所或者是至圣所的事，或者是他们也不能够进燔祭坛前做这些的服事哦。然而他们跟祭司都是一样的，都是归属于神的，而且因为帐幕的物件都是神圣的，除这个祭司利未人之外呢，任何人是都不可以接近，否则就会被致死。因此利未人他就必须要住在民众和会幕的中间来看守会幕哦。那我们要明白工作不一定就是侍奉哦，只有那些本于神依靠神归于神的工作才是侍奉。那如果我们的工作不是根据神照着神的心意去做，只是看过去好像很忙很忙很忙，好像我们教会好说有时有很多服事的时候，就看过去哇大家都很忙在做很多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所做的不是因着神依靠神而本于神的话，那结果其实就会带来灵性上的死亡。因此神在第三第四章他一再的提醒利未人在侍奉中一定要谨守神的话，免得招致死亡哦。那其实我也常常会提醒我自己，就是因为我是全时间服侍的，所以有时候在有一些季节里面就很多的那些服侍，好像最近有学坊啊那一大堆很多东西的时候，就会一直在忙，一直忙着做很多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会提醒自己要停一下，要让自己安静一下，然后要检视自己到底我现在做是为了做事而做，还是我现在是真的是因着本于神，就是要 为了要服侍神，要得神的喜悦而去做这些事情哦。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没有去做这样子的反省跟检视的话，我真的可能就是只是一直在做，我的头脑是一片空白，然后做了就算了，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我们可能就是会面对的就是灵性上的死亡，就觉得说做了也没有看到果效，也感觉不到我所做的东西到底是否是合神的心意哦。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常常反省我们自己，若我们是在一些的教会一些的服事上我们是很忙碌的，但是我们就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了神哦。那我们要明白，神呼召人侍奉他并不是为了要帮神的忙哦，因为神不需要我们帮他的忙，也不是为了要解决别人的别人的那个问题哦，而是要把人恢复到神起初创造的心意里面哦。那神起初创造人的心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人能够跟神亲近哦。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当我们参与这些侍奉的时候，到底我们在参与当中过程当中有没有帮助我们跟神的那个距离拉近，有没有让我们更加亲近神，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那在第十一到十三节就这里就解释为什么要为利未支派祭典人口，即神他在埃及地祭杀了埃及人所有的头生哦。那因此以色列人民中一切投身的都属神，应该要分别为圣，在圣所中侍奉，牛羊等动物中投身的也必须要献为神为祭物。但是呢，在拜金牛犊的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利未人他们就蒙拣选取代了以色列民中一切投身的，归属于神，并且是专职来侍奉神哦。所以这个是在第二点，我们要知道说蒙神拣选的人是属神的归宿哦。那第三，我们看到蒙神拣选的人也有这个属神的服事，在第十四到第三十九节。那在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里面说明了利未人的家庭啊，他们的数目啊，安营的方位，还有宗族的首领以及他们要负责的工作等等。那利未人他们各族中，我们看到格顺族他就居帐幕的西边，而哥辖族他就居住在南边，米拉利族他就居住在北边，而摩西和亚伦的儿子则居住在东边哈。所以这四方形的编排与十二支派，就是我们昨天其实有看到牧师也有讲解，让大家有一个画面哈，就是那他的编排跟这个十二支派的分布是相符的，以便就是把帐幕和以色列人分开哈，所以他们都会在前面，就是在帐幕的四围，这利未人跟祭司哈，来预防以色列人他们不小心去碰触到圣物哈。所以以色列人他在侍奉神的时候，其实分为三类哈，在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格顺的子孙看守帐幕和这个灶盆，那灶盆的盖与会幕的门帘以及院子的幔子、门帘和绳子，而哥辖的子孙他就看守约柜等在至圣所和圣所以及院子中的那些器具，米拉利的子孙呢他就看守帐幕的板柱子等。那这是神按着个人的才能和能力所交给他们的事情，那这似乎是暗示着在新约，就是现在的这个时代，信徒都是按圣灵所赐的恩赐来服侍神哦。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当中其实都有神所赐的不同的恩赐，所以我们要按照神所赐给我们恩赐我们来服侍神哦。那利未的三大家族他就负责处理会幕的不同事项，那处理技巧则按事项性质各有不同，那这我们将会在明天第四章当中我们会看到更多哈。那每一次当利未家族他们起行的时候，并非就如十二支派按东南西北的次序哦，它其实是按那个设置会幕的次序来开始走哈。那会幕包括帐幕及圣物，格顺和米拉利族他们就会负责前者，他们会先走。 那首他们就首先就起行，而歌侠因为是负责圣物，就在后面，中间他就隔着流便营的三个支派，以便在当他们到达前面的人已经到达安营的时候，提供充足的时间来设立帐幕，然后最后圣物才会运到那里，然后才放回去哈。所以歌侠族他负责圣物，所以他们就必须要亲身的自己抬，不能够用车或者用牛哈。那格胜族要负责帐幕的一些布置的那些材料，所以他们的这些材料是比较多和重，因此他们就用两辆的车四只牛来协助搬运。而米拉利族他因为负责载运最重的物品，就是帐幕的支架这些架构，所以他们就需要用到四辆车跟八只牛哦。那32节这里，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做利未人众首领众首领的领袖，这些首领被任命为监督，为的是维持在会幕里这个工作人员的次序哦。那以利亚撒为将来的第二大祭司，他是担任着监督在会幕里工作之人的这个任务，使他们不至于轻率的行事哈。因为我们知道会幕的服事真的要非常的小心警醒哦，所以这也预表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工作。那耶稣作为我们生活的主人和监督，就只是我们的我们生活的正确方向。而当耶稣再临的时候，其实就是将要审判我们的这些行为哈。那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大商家，他因为有事情外出，那他就将他手头上的生意，他就交给了他的助理哈。那有一个顾客呢，当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就前来就试探这个助理，就想要用一些的钱要来贿赂这个助理，透过一些的某一些的生意哦。可是当他这样子跟助理表明的时候，这位助理就很坚决的拒绝了这个前来试探的这个商家的试探哦。所以顾客就说，哎，其实你的主人也不在呀，为什么其实你就收一点钱也没有关系啊，没有人知道，我不说你不说，其实是没有人知道的哈。那你若肯做，一定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但是呢，这个助理他就回答说，他说我的主人是没有一刻不在的。哇，那个听了，那个顾客听了吓一跳，什么事情？难道有 CCTV 还是什么？哦，原来这个助理就跟他说，因为我的主人乃是主耶稣。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有神在看着我们，就像在暗处做的事情，神其实都在看着我们。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上，我们都要很谨慎小心，就是我们都知道神都在看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做任何事情，我们都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服事，而且知道我们的主人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都一直在查看我们的行为。那第38节，摩西和亚伦以及亚伦的儿子们居住的东边是营中的这个中心，也是管理圣所事务最方便的地方。那摩西他就是在这里作为以色列最高领袖，他似乎好像在履行一个君王的职能，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在履行大祭司的一个职能。那他们之间是彼此协助的关系，而不是彼此竞争的关系哈。所以因为他们各尽其职，有自己本身要做的事情，所以他们不应该是互相竞争，而是彼此的协助哈。而这样的协调，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耶稣基督的彰显，还有达成完全的合一哈。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全人类的君王，那他也是罪人的大祭司哈。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就是讲到属神的服事。那第四我们看到蒙神拣选的人其实也有属神的代替哦，在第40到51节。那40到41节的经文这么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从以色列人中数点一个月以外凡投生的男子，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以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那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 耶和华要立位人的人数代替以色列人头以色列人头身的这些人数，并且以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头身的牲畜哦。那从其实我们在这里看代替哦，代替它的原文其实就是救赎的意思，有这个救赎的意思，就如耶稣代替了我们死，就将我们从罪当中救赎出来一样哦。那在摩西数点了人数之后呢，以色列人中头身的男子比利未人多出273人，那多出来的人就要以每人取赎银五舍克勒将他们赎出来，那以色列人头身的全部都要归给神，利未人就代替所有的以色列人，而会幕就在中间，利未人在会幕的四周分东南西北围绕着这个会幕。我们想就是昨天牧师说这好像是一个就是他们安营的地方，中间就是会幕，而这些利未人就是在这个四围围绕着这个会幕一样，那他们也是这样子的安营哈。那其实神他就将利未人分别为圣，就是利未人他代替以色列百姓的长子来归神的事实，其实我们看到他带出几个意义哈，就是对当时候的对当时来说，他们代表全以色列百姓献给神，而另外呢，对今天信徒来说呢，我们应该要把最贵重的来献给神，因为头生的其实就是代表说是在他们最健壮的时候所生下的孩子，所以是最好的一个礼物来献给神。那从更深一层的意义来说，这预表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就是他赎出信徒的所有罪，使凡接受的人都能够享用神所赐的这些白白的恩典。而今天当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领受了这份的恩典，就是已经神他已经代替，就是已经救赎了我们，脱离了罪恶，使我们能够归向神哈。那总结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一章经文，就是今天我们都是被神所拣选的哦。我们在这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被神所拣选的，因此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属神的职分和服事，并且神也要透过耶稣基督神已经透过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使我们今天是完全的归属于神哦。所以祝福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蒙神拣选，而神要赐福于我们哦。所以我就把一下时间交给牧师来跟我们分享。
好，弟兄姐妹早安。当同工这里说到利未人是蒙神拣选，其实全以色列都是蒙神拣选，我们也都是蒙神拣选。但是当我们看民数记这几章的时候，如果我们延续先前所看的整个的架构或者整个的味道的话，你会看到以色列民被呼召出来，或者以色列民在这个时候所扮演的一个角色被称为耶和华的军队就是他们是以一个军队的一个形式，无论他们所扎的营、他们的居住、他们的摆位，都是以一个好像是一个军队的一个方式，他们的行动用一个军队的方式。如果从一个军队的队伍的方式来看的时候，那这个在队伍的中间的这一群利未人，他们又算什么呢？如果整个都是军队，那他们当然也就是属于军队的一部分。而这个军队有什么军队呢？所以我说这一章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它可以是神的特种部队。 OK， 你会看到因为在整个属灵的战略当中，耶和华是这个军队的大元帅，那当中是以会幕为中心的经营会幕，在那里来服侍这个整个会幕的，这些岂不是就是整个军队当中的真的最精英的一个被拣选的一个特种部队啊。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说法听起来其实很好听就是因为他们是特种部队。可是当我们从几行字的里头字里行间来看这些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当中角色是 很清楚的，角色是很尊贵的，因为他们扮演是直接来经营，可以跟神来面对面，或者是在神的会幕的旁边来服侍的这样的一个的角色，其实都是非常尊贵的。所以当中特别提到利未人的服侍啊，当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队伍，但是如果说到祭司或者是大祭司的时候，亚伦作为大祭司，当然那个更加是如果从军队的角度来看的时候，那我想亚伦扮演的角色似乎就是一个司令的一个的角色，就是是很重要的。然后摩西当然他就是扮演那个总司令是整个军团当中的那一个的主将那个总司令。当然如果说到更高的话，那神是他们的元帅这个在约书亚记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的征战当中就出现了大能的使者。那到底那是神或者是神所差派的一个的作战的天使好像都有可能，就像亚伯拉罕遇见拜访他的那个使者的时候，又好像是天使，可是又好像是神所以很显然那个真正率领的是从神来的那个超自然的，可是在地上却有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当中如果说到这个军队，那这个军队的当中这些将领的里头，毕竟他们还是人，只是他们在定位的当中有了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的安排。所以今天我特别留意到当中有一句话说到第四节当中说到拿达亚比户在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那这是亚伦的大儿子跟第二儿子，那这两个孩子原本应该也就是我说至少是在这个司令级的这样的一个军中的很高的地位，当然他们扮演祭司的这个角色，可是他们献燔火。刚刚同工有表达了一点关于献燔火，那我想这句话我们如果可以想深一层，因为这个燔火所表达的就是按照一个世俗的，是一个不洁的，是按照一个仁义的。那很显然神有一个标准，那神的标准是要他的百姓来遵从的，那作为百姓的那一个的首领，那更加要以身作则。那这个献燔火显然它就是按照所谓的世俗的一个方式，世界的一个方式，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因为我们可以理解亚伦已经是八十几岁的一个人，然后他的孩子，你想八十几岁的人的孩子应该也许五六十岁，那就是说他过去在埃及其实已经有过很多看到埃及人或者看到埃及那个所谓的多元信仰多神教的那样的一种的环境当中，他们怎么献祭，他们怎么做事，所以有很多这些过去的人生经验，过去的这种的对做属灵的事情的一种的概念。所以当他把这样的概念带到现在他要带领的是耶和华的军队的这样的一个的里面的时候，就掺杂了很多世俗的东西。 OK， 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一段圣经历史当中所看到的一个情景。那我们说回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在教会，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那我们今天被赋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身份，因为这个身份是我们叫做君尊的祭司。君尊就是 royal， 就是王族的祭司，所以我们今天所授予的恐怕如果从意义上来说比亚伦的派系更有一种的殊荣，是因为我们今天授予的是一个王族性的一种的祭司的身份。所以一说信徒皆祭司，但是既然信徒皆祭司，那我们的行事为人看起来就更加理当要按照神的标准。所以如果我们不是按照神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会按照世界的标准，那按照世界的标准，这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就用 燔火的方式，献燔火的方式来侍奉神。那今天我们侍奉神的人，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你越是做领袖，你越是做小组长，你越要是以身作则。那什么叫做今天的燔火呢？ Okay, 比如说当我们被人伤害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反应是，哇，你伤害我，哇，我要报复啊。那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说我们不报复啊，我们学饶恕。 OK, 好，我们真的饶恕了。那饶恕之后又怎样呢？饶恕之后基督还说要和好。从旧约，从新约，我们都一直看到有关和好的这个信息。那很显然，作为君尊的祭司，今天的基督徒，神要的一个祭是什么？和好的祭。但是如果我们说，我这个人伤害我很深，我对他的怨恨，虽然已经我没有怨恨他，但是我也还不至于可以跟他和好，那我所献上的是什么？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的燔火。因为我们用世俗的标准，世人觉得好的我才愿意，不好的我不愿意。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一个燔火的，我们就是用世俗的一个方式。那献燔火对当年的祭司来说很直接很明显，因为没有基督的恩典的情况底下，神的公义显明出来的时候，就这样的人是应当被致死的。但是对今天来说，我们没有被致死，我们今天基督徒，恐怕有不少基督徒，我们也真的好像用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有基督的恩典，所以我们没有被致死。但是这不表示说我们就仍然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无论我犯什么错，基督都有恩典。不是的，我们不但在今生我们失去了神原本可以有给我们更大的祝福，甚至当我们面对永恒的时候，我们怎么跟神交战？其实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当我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恐怕我们就会看到神要我们献上的是一个生命的祭，是一个君尊祭司的祭，可是我们却献燔火。那我们怎么交代呢？求主帮助我们，让主的真理光照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所看到的今天这个真理要提醒我们，是要做合他心意的。什么叫做合他心意？就像大卫犯了那么多的错，可是他的合神心意是他悔改。所以今天同样的，当真理光照我们，看到我们心中有不饶恕、不和好，而且选择隔绝、选择放弃、选择对立，那我想这都是变相的献燔火。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懂得回转而合神心意，而能够成为蒙祝福的一个人。好，我就分享到这里。